的哈，但是他的国语讲得怎么好，起码比我这个26岁才来美国的人讲得好啊，所以感谢主。2016年快要进入尾声了，让我们一同思想一个福音的信息，因为耶稣基督快要来了，就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一同思想一个福音的信息。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中国人也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知错能够改的话呢，这是最好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看到现代的商业社会，其实不是这样，不能够容许错误的。如果一个工作员他因为记录的错误，或者是他计算的一个错误，令到他工作的单位损失几千万的时候，一定立刻就被辞退了。一个政治的人物，如果他讲错了一句话，令他所属于的政党受到亏损，往往就被逼辞职了。我们现在社会呢，就是流行一句话叫零容忍，就是一次容忍也不允许，就是说不能够犯一次的错误。通常我们中国人从前说事不过三，就是说有三次的机会，好像我们在学校里边我们犯大错大过了，记大过了还是三次大过才开除出校。然后打棒球的那些人呢，他们也有三次打球的机会，但是零错容忍呢，就是没有机会了。最近我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芝加哥一个叫华盛顿小学的一个老师，他是2年级的老师，他就把他家里边的一些工具带到学校里边，在课堂上边就示范怎么样修理一些机器。但是他带的工具呢，就被校长知道，就说这是危险的工具可以攻击的武器，我们学校不能够带那些可以伤人的一些工具，所以呢就扣他的薪水扣4天因为他带的是很危险的事。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不容忍错误，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神作为一个更大的审判官，他却愿意赦免我们，愿意接纳我们。今天我们看的经文记载耶稣所讲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故事，可能弟兄姊妹都听过很多次。这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儿子中规中矩，但是呢小的儿子是一个相当反叛的一个人。他就向他父亲说，请你把财产分给我不等你死掉了现在就分给我。他的父亲就听了他的话，把钱给他。他拿到钱之后呢，就立刻的离开这个家庭，然后到远方去任意放荡花费，但是好快就把他的钱花光了。刚好遇上哪个地方有一个大饥荒，没有办法，唯有去打工。没有工作做，就去看猪其实犹太人呢，他们很怕猪的是不能够吃猪肉的，看猪是很肮脏的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办法了，他为了这个也是要去打工看猪。他到了一个地步，肚子饿了，就看到猪要吃的东西，他也想吃，但是老板都看住他不能够这样做。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他的父亲，他的家是多么的温暖，他的家是多么的丰富，所以呢他就立志要回去，这一次一定要回去。但是回去没有面子，怎么面对爸爸了？他就想出一番话，就是对爸爸准备这样说，哎，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你就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我就在你的家打工吧，请你收留我。当他回到乡下的时候，他的父亲从老远就看到他，就走过来抱住他，还没有机会讲他准备好的一些台词父亲就已经接纳他了，回到家中，不但没有当他是工人，而且完全恢复他儿子的地位，大排筵席来庆祝他回来。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故事是耶稣针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不但是那些浪子，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当然我们不算是背叛我们父母的一个浪子，但是他却指出，耶稣基督指出我们是离开了天父的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都有一个父亲，无论我们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好的父亲还是一个不好的父亲，我们总有一个父亲。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从来不和他提及他的父亲从来都没有看过他的父亲。后来我问他的时候，原来知道这个父亲是一个不太好的父亲，他赌钱，他醉酒，他打人，他也从来不顾家。但是无论怎么样，那个年轻人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他总是他的父亲的都推不翻的一个事实。同样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天父，这个天父比我们地上的父亲更有能力，但是他比我们地上的父亲更加的慈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对天父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相信他，当然是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他错误了，那就更加的不好。我举一个例吧，我们有一个手表，如果我们手表是坏了停了，那么在一天里边它还有两次能够指出正确的时间，它停下来一天还有两次可以表示正确的时间。但是如果我的手表它是动的没有坏，但是这时间是错的，错了一个钟头，它就永远都是只是错误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不承认上帝是不好，但是我们认识他错误了，那是是更不好。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天父是慈爱的，天父不是一个凶恶的一个天父，他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但是很可惜，我们往往就是希望从这个天父的身上得到一些好处，不想和他建立一个关系。上帝是慈爱的，所以呢，他最想和我们建立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往往想从天得到一些好处，不和他建立一个父子的一个关系。就好像这个故事里边的这个浪子，他一心就是想到父亲的时候，就是想到他是一个银行，从他的身上拿到一点钱，和他的对他的关系，他一点都不关心。所以我们不要学这个浪子一样，很多人他情愿相信自己是低等动物进化出来的，我们祖宗是一个猴子，我们不相信上帝是创造我们的，我们情愿去惧怕那些偶像尽量用办法不要得罪他哪一天是好日子，哪一天是不好日子，我们就避开它，不要得罪那个天，不要得罪这个地有时候甚至用那些金银烧的这衣纸用猪肉鸡肉去拜拜它，讨好这些偶像。我们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有天赐的地位，是 是牛鬼蛇神不能够侵犯我们的身份。我们有时候我们相信错误了，我们以为人死了之后就一了百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有这个可能回到天父的身边，一个光明的天家里边。圣经指出我们人犯了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承认天父的存在，因此呢，我们就根本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得到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要掉到地狱痛苦的一个信境。圣经告诉我们地狱其实是人自己去自己选择去的一个地方，是人自愿去的一个地方，不是上帝把你打进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地狱本身基本上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上帝的慈爱都不在那里的一个地方。人既然拒绝上帝，他们就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就去到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因为他们不拒绝他，所以他们得到他们所要的，就去到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这是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地狱的地方，没有上帝的慈爱，没有上帝的保守。中国人我们自古已经相信有地狱了，而且地狱有十八层这么多啊，就是人按照他生前做过的不好的事去到不同的层数啊，最差的就达到十八层。有很多人知道，很想知道这个地狱十八层有什么情况，但是其实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不需要知道的，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去那个地方。我们所犯的罪无论是大无论是小，如果我们愿意悔改，天父是愿意赦免我们的。如果我们不相信天父，我们得不到赦免，我们才到那个地狱去。好像故事里面的浪子，虽然他做错很多事，但是他还有改过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他不想起那个慈爱的父亲，他还是得不到父亲的好处，还是一个流浪的一个浪子。当我们离开天父的时候，我们其实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有很多人生命没有方向，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认识天父。曾经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学生，他得到博士的学位，才26岁他就得到博士的学位，但是他竟然自杀了。这是几年前的一件事，他留下的一个遗书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值得活下去的一个理由，没有意义，我不如快一点结束我的生命。其实这些事呢常常的发生，而且发生在很多知识分子的身上。其实知识分子他们有机会念书，其实是很幸运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所以如果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投诉生命没有意义，那么每天其他的每天在餐馆那边工作的人不是更没有意义吗？不是更痛苦吗？为什么人不知道人生存的意义呢？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离开了天父。因为天父是赋予这个世界意义，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源头。大家可能听过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他是一个俄罗斯一个很出名很伟大的一个作家。他40岁之前呢，40岁还不够，他就完成了他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书，叫《战争与和平》有很多人可能都读过了。他出版这个书呢，他就出名了。然后不到几年之后，他又出版了另外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作品，叫《安娜·卡罗尼娜》。 他就十分的成功，几年之内就完成两本被公认为世界名著的书，但是他的成功没有为他带来快乐，他感受不到人生的意义。他五十岁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生命有一天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一切其实没有意义。他的死亡就把他一切的成就都毁掉了，所以他就为这个问题思想很不开心。他就问他周围的那些文学家、那些哲学家、那些的朋友，就是问他们人生的目标、人生构景是什么一回事。朋友就给他一些他们认为是对的答案，但是他不满足，他觉得他们没有给他一个满足的一个答案。直到有一天，他就在田间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农夫在烈日的之下流汗的在工作，他就觉得这个人真可怜啊，那他生命有没有意思呢？于是他就问农夫先生，你怎么苦，请问你这样做人生有什么意思呢？但是这个农夫确实这样回答他，他说人生的目标就是认识天上的父亲。特斯泰看住这个没有念过书的一个农夫，竟然觉得从他身上学到一个功课，他再一次回到他小的时候，妈妈把他带到教会，他长大都不去了。他听到这一句话之后，他就回到神的身边，他就写成了一本书，叫忏悔录。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叫奥古斯丁，他写了一本世界十大名著，就是叫忏悔录。但是我们不知道原来托尔斯泰他也写成了一个忏悔录。他在哪边他就描写人生，就好像被一个野兽在追赶，一个人啊被一个野兽在追赶，就是生命里边很多的困难在追赶我们。于是呢，他就跳进一个井里边去逃避这个猛兽，但是他发觉到原来在井的底竟然有另外一头猛兽在等他，那个就是死亡。他就不想掉到井里边，于是呢，他就刚好有一个树枝在井里边生长出来，他就抓住这个树枝不要倒下去。但是当他就抓住的时候，他就发觉到有两个老鼠，一个白一个黑，就在咬那个树枝，然后好快那个树枝就断了，他就掉了井里边。他就用这个故事来形容他的生命，那个白老鼠黑老鼠就是代表白天黑夜就是一天一天的在吃掉他抓住的要逃避死亡的一个树枝，但是最后他知道一定要掉下去。唯有回到神的身边，他才能够避开这个人生没有意义的一个思想。有些人他虽然解决了生命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从来不思想将来的事，就是生命之后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呢就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人本来应该读书的时候不去读书，就打游戏机然后他突然间省觉到他要找一个工作的时候，但是已经找不到了，因为读书不成。本来要照顾家人的时候，有很多人发天走地，让罪恶腐败了自己的生命。那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不认识天父，不知道天父对我们有一个期望，有一天我们要对天父去交账。另外一些人对前途很恐惧，没有把握，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天天都忧心担心。为了要知道将来的事，他们就求神问卜，甚至呢 被那些谋商术士啊去骗了他们的钱，这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掌管历史的上帝。如果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大事小事交托在天父的手中。我从前很多年前了，20多年前了，常常受到一些怪信，那些怪信是复印的啊，是上边的字都是很模糊的，就是看出复印了很多次，就是复印一次两次三次，越来越模糊了。内容呢大概就是有一些预言，然后这个预言呢就要尽快复印5份，然后寄出去给你的朋友。如果你不把这个消息发放出去的时候，如果让这个信停留在你的手上了，你就有大灾难临到你的身上。于是呢这个人呢很明显也是没有记他的名字的，就是寄出去当然寄给我的朋友就是害怕这个大难临头所以呢为了自己的平安就把这个送到我的手上。最近这些信呢已经很少收到了，但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电邮现在已经不是寄到你的家了，就是电邮。有时候也是看到电脑当中打开我的电邮的时候，有一些故事说赶快把这个送出去，不然呢你就有不好的不幸运的事就临到你的身上。为什么有人这样的害怕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离开了天父的平安，于是呢他就被这些恐吓这些事呢他就害怕起来了。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当人放弃天父的时候，天父没有放弃人，反而是等待那个浪子回头，愿意再一次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子。就好像耶稣讲的故事，那个小儿子他恨不得赶快的离开他的父亲的控制，然后把他的钱用自由用他的钱，他父亲对他的管制他不要，父亲的钱他要，这样一个不好的儿子。但是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父亲还是等他回来，远远的看见他就来拥抱他。很明显这个父亲就常常在家的门口就看那个儿子什么时间回来，在等候他回来。这就是上帝的舍教，他常常都等候浪子回头。从前我们都是浪子，他等我也等了很多年我才信主，我相信弟兄姊妹也是很多都是等了你很多年你才信主。但是圣经说当等到的时候，地上边只有一个人信主，天上的天使也欢喜快乐。好像当刚才我们讲过的，当这个小儿子要把他准备好的台词要念出来的时候，就是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作雇工吧，他那最后的一句还没有讲完，父亲就不再听下去了，他就吩咐人这仆人把外袍穿在他的身上，将戒指穿在他的指头上，将鞋穿在他的脚上。这些行动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是总的来讲，就是只有儿子才有资格穿上那个外袍，戴上戒指，穿上鞋。不单是这样，父亲还吩咐仆人把那个牛家里边的牛宰了来吃，一同庆祝。以知道一直留在父亲身边的大儿子，他就妒忌起来了。他回来知道这一件事的时候，他就眼红起来了。他就对父亲说：“父亲啊，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头羊我和朋友一同吃，现在这个外孩子回来了，你就把牛都宰了。”然后那个父亲说：“孩子，你常常与我同在，你可以享受我和你的关系， 但是这个弟弟他是死而复活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一句话使我们想到天父是、人呢、是多么的容易就看到物质上面的好处，看不到和天父的一个关系。小儿子是这样，大儿子也是这样。在今天上帝还是等候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当我们无意或者是有意去犯罪或者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得罪神的时候，他仍然是愿意赦免我们。还有几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就来到这个世界，降生在这个地上边。耶稣是天父对人张开的一双手，是天父给我们的一个拥抱。耶稣基督在天上本来有很大的荣耀，但是他为我们这些不认识他的人，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惩罚我们，乃是要拯救我们，接纳我们，用他的行动，用他的爱心引导我们认识天父。人类不可能控制自己出生在什么地方，我出生在香港一个贫穷的家庭里边，我曾经幻想为什么我不出生在李嘉诚的家里边、如果人有选择的话，大概大部分的人都选择生在美国一个最富有的商人的家里边。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选择生在什么地方，这是耶稣基督，但是他竟然选择生在一个贫穷的工匠约瑟的家里边，在清贫的环境里边长大，为的这是要和我们认同，普通人认同，为要拯救我们。但是很可惜，他的教训引起当时的当权者的妒忌，于是呢就用诡计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边。他来要拯救的人竟然就是害死他的人，但是他仍然是默默地接受这一件事。而且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求天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钉十字架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刑罚，耶稣为了得到天父的，为了我们得到天父的解纳，他都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他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负担不起这个刑罚，他知道我们负担不起，他都愿意他自己去负担这个刑罚。原来我们的天父不单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在宇宙里边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要维持天地之间的正义、公理和秩序。所以有一天他除下他父亲的衣服，他穿上一个大法官的衣服，他就要执行公义的角色，审判这个天地。当审判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悔改了，所以我们就要趁那个审判还没有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去悔改，接受天父的解纳。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信主或者不信主，我们都要面对最后的审判，信主的人也要接受最后的审判。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在面对这个天地的主宰审判官的时候，我们旁边有一个担保，这是耶稣基督。对拒绝耶稣、不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上帝尊重他们的意愿，所以当审判的时候，没有耶稣站在他们的身边，他们面对审判官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神，也是有神的能力，所以死亡不能够驱近他， 不能够困住他，他就被钉十字架之后三天复活，证明他里边有生命，他有生命的权柄，有生命的源头，不能够被死亡所胜过他。不单是这样，圣经说凡相信他的人也可以分享这个生命，将来可以复活。好像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我们中间还有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希望你知道一件事，这是上帝今天就好像慈爱的父亲一样，在等候浪子回头，盼望我们都有浪子的一个省觉。他在困难当中，他突然间想到，我其实是父亲的儿子，可以回到父亲的家。当他回到父亲的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父亲给我们的供应，他的慈爱。如果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为他们祷告了很多年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转机，可能越来越坏，对耶稣越来越反感，但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害怕，神还没有放弃他，神还愿意内心的等待，我们也应该内心的传福音，内心的等待。对基督徒来讲，有时候我们也成为浪子啊，有时候我们也离开神，我们看到世界的那些荣华富贵，我们就离开了神，轻视那属灵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神没有放弃我们，他还在等候我们回家，重温圣经所讲的救恩之落。有一个故事，他就讲到英国有一个男人，就是在第二次大战的时代，有一个男人，他为了追求自己的享受，他就抛弃了他的妻子，离开了他的儿女，就奔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居住。虽然他的朋友他的亲戚都劝他回家吧回家吧，他都不肯。后来他的儿子在一个没有父亲的看顾底下就长大了，长大之后他就加入了部队里边，就因为抵抗当时的德国的攻击，但是不幸在一次战争里边他就去世了。当这个儿子去世的消息传到这个男人的耳中的时候，他很惭愧，他突然间想到，他选择发天走地，但是儿子却选择为国捐躯，所以他就终于动身回家，在家里边就看到安放住他儿子的一个照片，穿着他的军装就是那个照片，他就哭起来。然后他说，儿子啊儿子，难道真的要你死亡才能够把我带回家吗？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就是今天天父也是这样，他的儿子的死亡希望带我们回家，愿意我们都同样的讲这句话，难道真是要一个死亡才把我们带回家吧。最后我们教会里边我们家庭里边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曾经和我们一同聚会一同侍奉，但是现在已经不再参加教会了，我们心里边是难过，但是我们应该学习天父一样等候他们回来，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实，天父的慈爱，天父的恩典，见这个世界是找不到的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信主，我们曾经是浪子，现在回到天父的怀抱里边，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像浪子一样，我们注重 从你手中得到的好处多过注重和你的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天父的怀抱，让我们再一次享受天父的和天父的关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